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亚撒的手，在亚撒做王的时候所带进的福气。然后十四节，他们就大声欢呼，吹角，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是欢喜，因他们是尽心尽细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大的复兴，一个大的恢复。啊，的的确确，你看见神与他们同在。那这个时候呢，亚撒还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事，他居然敢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明白吗？所以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王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西伦西旁。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神那里，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一直到亚撒35年，就看见神常常把太平赐给亚撒，叫他们中间没有征战的事。但是我们这亚撒一共是活了41年，对不对？到了35年、36年以后呢，就有事情发生，不是没有。所以如果讲到亚撒正面的评价，你可以看得出来，亚撒在位头35年一切都是正面，明白吧？所以看得很清楚，起头神给他们10年平安，然后神陆续的给他们平安，四季平安。那么一直告诉我们说，从这个时候，就是从他把他的母后，不是把他祖母家马家的太后位贬掉了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是从那大复兴开始，一直到什么，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当你读到第14章和15章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亚撒呢是怎样讨神的喜悦，然后全国上下可以说有一段很太平的日子。但是呢，这就是很重要的警告。从36年开始，一直到41年，所以这个大概是5年的时间。这5年呢，你看见亚撒就不一样了。那么这里面呢，特别给我们记载2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现在亚撒呢，他怎么开始软弱，他怎么开始软弱。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王巴沙要来攻打。这件事情呢，你看见这个亚撒并没有专心依靠主。第二呢，亚撒呢脚有病，他脚有病呢，他而且病得很重。可是呢，他病的时候并没有求告耶和华，只求医生，明白？不是不可以求医生，但你求医生以前，你要问神说，到底哪一个医生？所以什么样的医生用什么样的药是在神手，但第一件事情不是医生，第一件事情是求告。所以我们知道说，亚撒的一生，他最后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他是病得很重，而且呢跟他的脚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亚撒他的一生，实在说大部分的时候他的评价都是正面，但是很可惜，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2件事情叫他跌倒。一件事情呢，就是神借着以色列王巴沙来攻打他。好，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迹。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借着一些环境，你知道，就容易，我们蒙祝福的时候不大容易感觉，我们觉得神的同在，但什么时候我们一生病了，什么时候我一软弱了，你看我们自然就开始依靠自己了。所以这2件事情呢，带给了亚撒后面负面的评价。所以前面35年是正的，后面这个65年呢，可以说是负面。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 亚萨三十六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原来以色列王那个时候王是到了巴沙王朝了，那个已经不是耶罗伯安，是到了巴沙王朝。那巴沙呢，在王位上一共是做了26年。那他在王位的26年呢，就是亚萨在位的时候，因为亚萨以后在位41年了，所以他当然盖过了巴沙。可是呢，现在等到巴沙要攻打这个犹大的时候呢，哎，你就知道说那个谁慌张起来了，这个亚萨居然慌张起来了。所以有的是很稀奇的，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力壮的时候，反而容易依靠住。那么特别到了许多时候有病了，或者也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亚萨慢慢有了一点年纪了。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在结构上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但是你看，很自然的，你看见好像现在亚萨不如从前，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我们一生的路呢，是希望主能把我们带到尽头，从开始到结尾，我们都希望能完全逃出的喜悦。那当然，有的软弱是因为病痛的软弱，还有其他的软弱。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亚萨呢，本来是很勇敢的，壮起胆来，他居然甚至于敢废掉什么，废掉他祖母亚玛太后的王位，这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但是后来最后5年，这个勇气到哪里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到主面前来问他。那么这一回呢是这样子，这个巴沙他怎么，巴沙当然是北国了，以色列王。那么他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他人这个军队已经到了拉玛。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拉玛，你就知道这个拉玛呢，实在说来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如果大家在耶路撒冷，你可以往北边看最高的一座山，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建筑，那么那个其实就是撒母耳的坟墓所在的地方，一定看得到。而且很可能就是所罗门呢，他不是在祭奠嘛，要有这个有个很大很大的丘坛在那献祭。那么在耶路撒冷，如果最高的地方，如果你往整个耶路撒冷往北，最高的地方应该就是拉玛这块地方。所以到了拉玛呢，已经看到耶路撒冷。如果在拉玛能够在那里设立营地的话，如果能够把拉玛这个城筑起来，那么耶路撒冷根本可以说完全都在敌人的手掌底下。因为现在很清楚，只要敌人能在拉玛在北方啊最高的地方，因为你可以，我再说嘛，今天你在如果在耶路撒冷不管任何角落，你都会看着拉玛，又是个高地，所以很可能所罗门就在那里建筑丘坛。那么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知道说有许多人认为说这个谁的坟墓，就是撒母耳的坟墓应该埋在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从这个历史来说的话，只要敌人一到了拉玛，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光中。尤其如果敌人能够建造营垒，那么换一句话说，从此以后，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完全在敌人的掌握里面。所以亚萨当然有他担心的理由。所以你看第一节啊，16章第一节，亚萨36年，以撒王巴沙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所以现在很清楚啊，你只要把拉玛一修筑好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去，进出出了，不可以的，不许人从犹大亚萨那里出入。那为什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因为那个时候呢，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萨，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多人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投奔自由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人一定从这个拉玛那里出入，你才有办法进到拉萨的境界，才有办法进到亚萨的境界。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这个敌人一定要在拉玛建筑修筑拉玛，那当然就是不容许什么，不容许犹大王亚撒在那里出入。所以因为他老早知道亚这个巴沙已经看得很清楚，因着神的同在，他慢慢慢慢他要失去，慢慢很多人要出走的。那出走的那个可入出口跟入口呢，就是拉玛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有个印象。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亚撒呢就开始紧张起来。所以第二节你看他怎么做。于是亚撒呢就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面拿出金银来，送于住于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和他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波马因和拿弗他利的一切集货城。那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巴沙不能够再修筑拉玛，他一定要把调兵遣将，要回过头来去要跟谁打仗，要跟亚兰打仗。所以第五节，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于是亚兰王率领犹大众人将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于修筑加巴和米斯巴。所以很明显的，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敌人就退了，明白吗？很明显的，按理来讲，他应该像过去一样，怎么样来依靠神，那么怎样来仰望神，神当然让他凡事亨通。结果没有想到，他没有依靠神，反而用办法，因为现在慢慢就富强起来了。因为他富强起来了以后，所以现在耶和华殿里和王宫的府库里面都有些金子跟银子，所以他就拿出金银来就送给这个亚兰王便哈达，那么以为说这样贿赂亚兰王，亚兰王果然接受贿赂，那么当然去攻打以色列，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再顾到这个顾到什么，再顾到修筑拉玛，结果他就停工了。停工以后呢，那么亚撒赶快就进去把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跟木头呢，就去修筑加巴和米斯巴。那么这个两个城呢，都是拉玛附近的城。这个实在出来呢，已经很靠近，已经普通圣经讲的从加巴到耶路撒冷。就证明说已经很近很近，所以普通讲到加巴呢，就是便雅悯跟以法莲的边界，就叫做加巴。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到吗？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把钱贿赂了这个亚兰以后，和亚兰立约，那么结果呢，他果然的这个拉玛就不再修筑了。那么最后呢？他果然他就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那就在这个时候，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明白吗？这件事很清楚，当他拿出钱贿赂亚兰王的时候，他分明是仰赖亚兰王，而且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时人卢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是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的话听不进去了。虽然神借着先见告诉他说，你这是行的愚昧，你看见很明显，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亚撒因为那个时候他做了王做那么久嘛，所以呢他也知道什么叫做权力，所以就恼恨先见，就把他囚在监牢里面。 所以现在你看见的亚哈尼呢，就反而为着他说直话，反而被坐到监牢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亚撒，虽然神借着先见来告诉他你做了愚昧的事，他没有听进去，反而把